华佗之后的十八世纪，这一节我们说说格雅和西班牙。与英法德这些国家比起来呢，西班牙的情况要更特殊。这个国家曾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霸主，但是现在呢，连徒有其表都算不上了，它只是一个没落的帝国。堕落的车轮越滚越快，等到18世纪的时候，它已经全方位的被其他几个国家甩在身后。但落后还不是让人最失望的，更让人失望的是这个国家的保守。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一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才被关闭。在这样的两个前提下，18世纪的西班牙艺术界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来慢慢说。18世纪初的时候，西班牙的王室从哈布斯堡家族变成了法国的波旁家族。对文艺复兴那段有印象的听众应该还记得，从那个时候起啊，哈布斯堡的查理就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变成了死对头，互相呢一直想灭了对方。他们俩一个是大鼻子，一个是大下巴，反正也算是棋逢对手吧。在法国继承弗朗索瓦一世王座的就是波旁家族。接下来哈布斯堡和波旁这两个王室就开始了持续了200年的恩仇。18世纪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绝嗣，本来呢是可以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接一个人来继承王位，但是哈，路易十四不干了。为啥呢？因为咱都知道欧洲那种联姻啊，谁和谁家都是亲戚是吧。路易十四说，我孙子也有继承权呢。于是关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战争就打响了。最终呢，是路易十四以耗干法国的代价换来了波旁入驻西班牙。新国王叫菲利普五世，这个菲利普五世在接手王位的时候，其实西班牙已经是一个大烂摊子了，那种局面就算是个明君想翻盘也非常的困难。而这个菲利佩五世呢，他肯定不是个明君。这个人呢，后来被定性为有躁郁症，这是现在咱们讲究科学的叫法，是好听的，用古时候的人们说法哈，那就是疯子。这个人的政治能力非常一般，在他的治下，西班牙一丁点的好转都没有，相反还破产了一回。那么等这个菲利佩五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叫费迪南六世继任。你看这个费迪南的名，他就是西班牙的叫法了。那这个费迪南六世和他父亲比起来怎么样呢？哎，好那么一丢丢吧，非常有限。他唯一能够让我们记住的功绩呢，就是建立了西班牙的皇家美术学院。费迪南六世在位时间并不长，到40多岁的时候他也疯了啊，这就是遗传问题。等他疯了很快就死掉之后，他的弟弟叫卡洛斯三世继位了。这个卡洛斯三世是整个西班牙下半个世纪的主角，而且是大男主。卡洛斯三世原来呢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据说他在位期间是很受人民爱戴。等他要回西班牙上位的时候，那不勒斯人排了几公里的队伍流着泪给他送行。回到西班牙之后，卡洛斯三世延续了他在意大利的那种统治方式，人们都夸赞他，说西班牙终于等来了曙光。大家联想一下上一节我们讲18世纪中期发生的那几件事儿，其中有一件就是有关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作为庞贝古城考古挖掘的主要支持者，这个卡洛斯三世啊，他其实呢是有很深的新古典情节的。他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也非常大，这就导致了他成了一位既有品位，同时呢执政方针又比较开明的国王。等他回到西班牙之后，卡洛斯三世从意大利请来了门格斯，门格斯是当时欧洲的绝对顶流，对吧？咱们之前说过啊，请门格斯来为皇家做装饰，在美术学院教学生，然后呢也学着法国去资助一些年轻画家到意大利去学习。反正吧，一通的折腾之后，终于让西班牙的美术走出了维拉斯贵之后的那段长长的沉寂。格雅，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角该出现了。格雅呢，就是门格斯的学生，他也去意大利进修了，但是他的出行不是被国王资助的，而是自费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格雅跟门格斯学画画的时候居然啊跟这位老师打起来了。门格斯当然也不惯他病是吧，就直接给了他一个不及格。 随后的好几年里边，哪怕门格斯本人根本就不在马德里，这个戈雅呀，每次考试还是不及格。为啥呀？因为学院里边毕竟都是门格斯的人。一气之下，戈雅决定自费到意大利去。这个自费挺费劲的啊，他哪有钱呢？哎，这个时候就能彰显戈雅性格里边那个刚硬和机敏了。他居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跟着斗牛的马戏团一起走，一边给人家打工，一边混点吃喝。反正这个马戏团最终的目的也是罗马。就这样，戈雅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西班牙走到了意大利。这个没办法是吧，道路虽然不远，但是呢，马戏团的性质他就得必须一边演一边走，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演好了啊，一演一个月都有可能。如果这趟路选择坐船的话，那么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其实非常的快，就算加上你在陆地上行走的时间，总共几天十几天也就到了。而戈雅呢，花了一年，整整比别人多了11个月。不过呢，这11个月也算是因祸得福，因为通过这一年的接触，戈雅对于底层人民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对于斗牛这项西班牙的国粹呢，也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激情啊，这些收获在他以后的作品里边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所以说这一年的路程就好像我们以前啊采风一样，对于艺术家的成长是功不可没的。在意大利的时候，戈雅其实混得很好，因为他本身画的就挺好的，如果不是门格斯帮阻挠他的话，他可能早就已经考上罗马奖了。在意大利学成归来之后，戈雅因为画壁画遇到了自己的贵人，也就是后来他的大舅哥啊，这个人叫巴约。巴约呢是皇家挂毯厂的主设计师，经过巴约的极力推荐，再加上戈雅自身的能力的确超强，所以他只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就成了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家。这个时候的戈雅那叫一个意气风发，什么风格他都能驾驭，他可以画新古典主义，也可以画模仿法国人的洛可可，还能够画不带修饰的写实主义。你看他画的那个卡洛斯三世肖像啊，就是这样的一张写实作品。这个国王被画得黑黝黝的，没有穿象征地位的朝服，而是像一个老绅士一样，穿着是整洁又朴素。他拄着长枪，谦和的面带着笑容的看着画家，他的脚下是一片肥沃的生机盎然的土地。注意他右下角有一只大狗，那只大狗呢，懒洋洋地躺在主人的身侧。但是你认真看这只大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个健美的身材是掩藏不住它的勇气和野心的。这只大狗我认为有可能就是戈雅在形容自己。戈雅的肖像画说开创性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但是它的信息密度是厚重的，它的技巧是娴熟的，在西班牙它已经被认定为是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了。而这个时候的西班牙呢，和戈雅一样，西班牙在卡洛斯三世的带领下也是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卡洛斯三世啊，还模仿路易十四重新规划了马德里，让这个已经落寞了许久的首都啊，重新回到欧洲都市的行列。国王政策开明，人们安居乐业，眼看着西班牙就要恢复大航海时代的荣光。也正是因为这种上升期的自信，卡洛斯三世才有魄力让戈雅给自己画一张这样的肖像。从这张画里边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国王对于画家的欣赏，画家对于国王的敬重，这个君臣二人啊，可以说是彼此信赖，相敬如宾。如果把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那么戈雅一生应该是美满又幸福的。但是呢，哎，西班牙也会遗憾地错失一位世界级的绘画大师。美好的时间来到了1788年，备受爱戴的卡洛斯三世去世了，他的儿子卡洛斯四世上台继位。本来是晴朗的一片天空，这个时候一团乌云缓缓地出现在了地平线上。接下来西班牙将逐渐地陷入灾难，而戈雅也要在时代的推搡下蜕变成神。戈雅这个人啊，性情暴烈，你想他都能跟门格斯打起来，门格斯可不光是他的老师哈，他还是欧洲的权威魁首，跟他闹翻了，可能你这一辈子的前途就没了。而事实上，戈雅也的确为此受了好几年的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概括戈雅是什么？他差不多就是一个愤青，是个刺儿头。往好里说是什么？是充满了正义感，是他心中有那么一股不屈从于权威的反叛精神。 在卡洛斯三世当政的时期，因为一切都太美好了，戈雅的这股倔劲儿呢，他就没有机会发挥。但是到了卡洛斯四世，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卡洛斯四世是一个孬种，他倒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登基之后还把戈雅升成了宫廷首席，在西班牙历史上只有韦拉斯贵之有这个待遇。由此可见啊，这个新国王他是可以看懂人才，而且也能给人才充分信任的。但是呢，这个卡洛斯四世他没有主意，胆儿特别小，正常过日子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大错，但是偏偏他又赶上了几乎是整个西班牙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捋这么一下你就知道了。1789年的时候，也就是新国王登基的第二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了。1792年的时候，仅仅隔了三年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无论是出于保护君主专制的这种体制，还是出于拯救自己的远房亲戚路易十六啊，毕竟这都是波旁王朝的人，卡洛斯四世出于任何一种理由都不得不加入那个反法联盟和法国开战。结果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无敌的拿破仑，当然所有的人都惨败啊，美洲的殖民地甚至西班牙本土的领土都因为战败被法国大量的占领了。你想这国内还能有好吗？巧合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年，戈雅呢生病了，而且是重病，差一点就没了的那种，后来是勉强康复了，但是后遗症是永久的失去了听觉。我不知道这场病跟西班牙战败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他的记录里边啊没有记载，但是以我的判断分析，以他的性格和爱国精神，说和这个事儿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不现实。那么在失聪之后，戈雅的性格呢就变得更加暴躁了，我想大家都应该能理解这一点是吧。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开始走向暗黑，虽然说他这个时候仍然是宫廷的首席啊，表面上还是要为宫廷继续画一些空洞的漂亮画，但是在私底下他已经开始画充满讽刺意味和批判精神的作品了。比如女巫安息日里边那个化身山羊的魔鬼，丑陋的女巫，天上飞的蝙蝠，尸体的残骸，受虐待的小孩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迷信啊，这是什么？这是咒骂。还有理性沉睡，心魔生烟里边这个咒骂就变得更加直白了。再有就是那张更著名的卡洛斯四世一家那一个群像里边，你看王室成员们用奢华的服装包裹着麻木的各怀鬼胎的皮囊，然后你再看左边有一大团阴影从画面的最左边向右慢慢的侵入，通过我们的视知觉反应，我们能够隐约的感受到这个阴影即将把整个房间给吞没。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不加掩饰的设计，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逃过的惩罚，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关于视知觉还没有任何的研究啊，画家呢也只是凭借本能啊，凭借天赋去表现。好，我们回头再看看现在的戈雅，这个时候是18世纪的末期，在沮丧中，戈雅的 2.0 版正式上线了，但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 2.0 不是头，还有 3.0， 因为整个西班牙的悲剧这才刚刚开始。反法联盟战败之后，西班牙选择了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结盟，对抗英国和葡萄牙，结果不自量力的又一次被英国打了个稀碎。两轮战争之后，两轮惨败啊，西班牙人民已经陷入水深火热，可是大戏还在后头，因为国内又打起来了，改革派发动了叛乱，叛乱开始之后，这个卡洛斯四世学宋徽宗，仓促的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太子，就是那个费尔南多七世。但是这个太子的王座还没来得及坐热乎，谁来了呢？拿破仑又来了。拿破仑逼迫这个新上任的小国王退位，然后让自己的兄弟当了西班牙的国王，由此呢，西班牙就算是整体沦陷了。戈雅也在这一年开始酝酿两张大画，分别是 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5月2日描述的是法国的马穆鲁克骑兵和西班牙反抗者之间的战斗。这个马穆鲁克骑兵啊，他以这个阿拉伯人为主，他们穿的是阿拉伯服装，而这一点呢是特别容易引起西班牙人愤怒的。为啥呀？因为摩尔人也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在西班牙的反抗者里边，你可以看到各个阶层啊，有贵族，有平民，甚至还有女性。而5月3日这张画呢，描述的就是这场反抗的结果，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法国士兵排队击毙的场面，极其的残酷。你看尸体瘫软在地上，让人只需要看一眼就能心惊肉跳。就在几年之前，戈雅还有心情画脱衣的马哈和着衣的马哈，少女风情混合着荷尔蒙，让画面闪闪发光，哪怕是穿上衣服都盖不住的那种光芒。可是就在几年之后，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但是这样还不是谷底。拿破仑后来倒台了，他的兄弟也被赶下了西班牙的王位。原来被驱逐的那个费尔南多七世啊，也就是那个小国王呢，被迎回了西班牙，并且开始了他专横又残暴的统治。其实就连西班牙人也想象不到，他们赶走了法国人，本来是兴高采烈，却没有想到接回的是一个恶魔。费尔南多七世不喜欢戈雅，因为戈雅有进步倾向，他向往自由啊，他渴望在西班牙推行开明的立宪制啊。而国王本人呢，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独裁者，他直接废除了刚刚运行不久的宪法，宣布一切都要回到100年前，回到那个君主绝对的集权。戈雅在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身上彻底绝望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70岁，健康状况很差，在宫廷里又被国王疏远，所以倔强的他干脆辞掉了所有的官方荣誉，包括美院的绘画学院院长，然后呢到农村买了一栋房子隐居了起来。这个农舍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龙人之家，笼子的笼啊，龙人之家。这个名是上一任主人起的，但是冥冥之中却契合了戈雅。就在戈雅搬进了龙人之家不久之后，新国王开始大肆的屠杀进步派。戈雅呢，只能把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出版的一系列的战争版画又偷偷的给收了起来。那些版画是啥？那是他多年以来积攒的愤怒啊，对无能的政府，对残酷的战争，对野蛮的入侵者，以及对愚昧的同胞。他把这些丑陋的、压抑的、残酷的东西全都画了出来，好不让他们炸碎自己那颗已经不堪重负的心。现在那些纸片只能被压在最隐秘的角落里，但是戈雅不甘心呢，他还要画，哪怕他的画永远不会被别人看到，他也一定要把这股劲儿给喊出来，给宣泄出来。这是戈雅职业生涯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人们把它称作黑色绘画，也就是戈雅 3.0。 他在那所龙人之家的墙壁上用最沉重的色彩画了14幅巨型的壁画，黑暗的画面填满了农舍所有的墙壁，像一座供奉魔鬼的教堂一样阴森恐怖。可是只有戈雅知道，这儿才是上帝最应该来的地方。巨大的农神萨图努斯撕咬着自己的孩子，眼神充满惊骇，口中鲜血直流。两个壮年的男子正在海浪中做殊死的搏斗，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注定他们无人生还。还有两个形如槁木的老人在喝汤，他们已经衰老到难分生死的程度。在圣伊西罗德的朝圣路上，绝望的人群如行尸走肉般涌动，去寻找那个根本就不可能到来的救赎。这就是 3.0 的戈雅。如果说出版的戈雅关键词是青涩，那么 1.0 版就是意气风发， 2.0 版就是愤怒， 3.0 版就是绝望。戈雅完成了每一个画家都梦想的成神之路，但是献祭出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这些黑色绘画没有经过任何保质的处理，因为它是用油画颜料直接画到墙壁上的，他知道油画颜料和墙壁之间并没有很好的贴合能力。到了50年之后，当人们重新发现这些画的时候，已经大幅度的褪色，甚至有些地方都已经剥落了。所以我们确定当初戈雅并没有想把这些作品呈现给谁看，他仅仅就是自己的自说自话而已。在戈雅死了之后，他的声望也随之消失，皇家美术学院呢，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了一种歌功颂德的和谐。 好像在西班牙历史上格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一样。直到后来是法国人龚古尔又发现了他，他这才通过波德莱尔、马奈等人重新复活，并且呢被后人视作诸多现代流派的先驱。格雅的西班牙、弗里德里希的德国、威廉布莱克的英格兰，他们都在18世纪的尾声闪耀过，但是又都因为文化土壤的原因又销声匿迹了。只有法国在动荡中艰难但持续地完成了艺术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化。18世纪对于西方艺术史来说像什么呢？就像黎明，像草原上的星星之火。我一直认为文艺复兴是在技巧上完成了让视觉艺术更具有说服力的这项突破。那么这项突破伟大吗？当然伟大。不过它对艺术自身来说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质的变化，相反呢，由于它的技巧过于实用，还反向地限制了艺术的发挥。而18世纪就是从文艺复兴中逐渐摆脱这种限制的黎明。我们聊的这几位艺术家，他们的伟大恰恰在于是还原了艺术的最初目的，去传递人的精神信息。好，西方美术史纲要到今天呢就彻底的补完了，断断续续的风格也不尽统一。我呢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是吧，能够更简短更迅速的掌握西方艺术的这个发展脉络。当然想真正彻底的了解西方艺术发展史，还要看更多的书，还要去看那些大部头。行吧，我们就这样，下期再见。